你知道坏人未必下地狱，好人未必上天堂吗？也许你会感到震惊，但这是圣经的教导。只有被赦免的人才能上天堂，只有拒绝接受耶稣赦罪恩典的人，无论是完全的叛逆还是忽视，只有拒绝接受救恩的人才会下地狱。没有好坏之分，地狱里也会有好人，天堂里也会有坏人，一切都取决于你是否被赦免了，这是唯一的条件。看看你是否正确的理解了罗马书3:23说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如果你明白你是其中之一，无所谓你是好罪人还是坏罪人。没有地狱二号，也没有地狱三号，下了地狱还在意谁更好吗？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罗马书6:23说，罪的工价乃是死。人犯罪是要付出代价的，那代价就是死亡。有些人会想，我没有像那些人犯罪那么多。他并没有说，如果你能不犯大部分的罪，那么其余你犯的罪就会被赦免。不，圣经说的正好相反。雅各书2:10说，凡遵守全律法的，只在一条上跌倒，他就是犯了重条。这意味着，如果你遵守了100个命令中的99个，但你漏掉了一个，你在考试中不会得99分，而是得0分。你要么必须是完美的，要么你需要一个完美的救主，而你来信靠于他。你知道雷康福特，很多人知道他，就是他做这些采访，去大学校园，去大街上采访人。他向人们提问，你会上天堂吗？人们会说，嗯，是的，当然我会上天堂。他接着问，你为什么认为你会上天堂？他们会说，因为我是个好人，就像好人上天堂，坏人下地狱一样。所以他们彼此比较，圣经说这是不明智的。但是因为他们没有出去强奸、谋杀、掠夺或其他，他们认为不管怎样他们会被上帝接纳，所以他会继续问他们问题。他会问，比如你撒过谎吗？我记得在一次他的采访中，接受采访的人说，是我撒过谎，但每个人都撒过谎。然后他给他读了圣经，经上说，一切说谎话的，他们的粪就在烧着硫磺的火壶里。十诫之一出埃及记20说，不可做假见证。这甚至比说谎更严格，假见证可能是有保留的真话，是真话，但只是断章取义的真话。你给了人们一个错误的印象，一个不正确的见证。我给他们看这些经文，然后人们说，是的，我做过。然后他给他们看，罪的工价是死，所有说谎者都将在火湖里受他们的惩罚。然后他又说，你对其他异性动过情欲吗？他给他们看耶稣说，如果你动了情欲，就如同你犯了奸淫。你有没有在心里恨过一个人？如果你恨人，那就跟你出去杀人一样。在问了他们几个这样的问题之后，突然之间这种观念，我基本上是个好人，我的优点多过缺点，当然上帝会接受我，所有这些都消失了，遮羞布不存在了。忽然之间他们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。如果圣经是真的，如果耶稣教导我们的是真的，那么他们就会下地狱。我见过他用同样的逻辑带领很多人归向主。看，在你信主之前，你必须承认自己有罪。即使在你重生之后，看看你被挖而出的那个岩穴，看看你被赦免了什么，这是有益的。它会让你更爱神，让你专注于神。它会让你避免陷入这样的境地，你认为神在使用你的美德和你的才能。不，从来没有一个合格的人供神使用。然而如果神在使用你，那是因为他所做的越过了你的肉体，你的身体和你魂的领域是你没有被重生的那一部分。这就是圣经所说的肉体，是越过了你的肉体，而不是因为你的肉体。神不高抹肉体，他高抹在基督里的你。你里面有一个恩高，当你在基督里，你就是成功和得胜。当你离开基督，你就失败。 你知道，就像一个人在飞机上飞行，你可以以每小时500到600英里的速度飞行35000英尺。你可能会想，我真了不起，我在飞行。但不，不是你在飞，是那架飞机在飞，是你在飞机里面的位置决定了你可以如此。如果你不相信，走出那架飞机，看看你能飞多久。你像石头一样垂下去，阿们，不是你在飞，是飞机在飞，是因为你的位置，你跟那个飞机的关系，让你能够做这些事情。同样，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，你可能有一个美丽的声音，你可能是一个好看的人，你可能有身体上的天赋，你可能有管理能力，你可能会画画，会表演，会做一些事情。如果你不小心，你就会开始思考，看看我在做什么。但真理是，对一个信徒来说，应该是基督透过你在做什么。只有当你降服主，不再信靠自己，不再把所有的重心放在自己身上，你才能真正看到基督透过你而活。经上说，他必不把他的荣耀归给别人。即使你有这些伟大的天赋和能力，但如果你这样做，如果你接受人的赞美和尊崇，你坐在那里说，看我做了什么，那就阻止了神的能力。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才华横溢，拥有所有这些优越条件的人，会因为事情不顺利而沮丧，因为你没有让神得荣耀，你没有让他透过你来活，而是你努力在为神做事情，你在呼求神来祝福你的努力。可是神并不想祝福你的努力，神想要你给他让路，让他透过你而活。现在这需要更多的解释，这并不意味着你只是坐在那里什么都不做，然后神就为你做事。不，你要做一些事，但你做这些事是为了回应他，这不是你自己负责，这是你对他的能力的回应。当他告诉你做某事时，你是在他的指示下做的，你不是自己想干什么，然后求神祝福他。我告诉你，这就是很多人失败的原因。我已经引用了这段经文，箴言第三章中说，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。也就是说，不要凭自己做，不要按你的想法，不要按你的方式做事。相反，你需要让神来带领和启发你所做的每一件事。你知道有一种情况，我不打算细说，但在自然的情况下，这看起来是一个很好的机会。我考虑过了，我想我需要做些事情，但我不是按照自己的逻辑，按照自己的思维在肉体中去做，而是开始为此祷告，神啊，我该怎么做？你想让我怎么做？我的意思是，我为此祷告很多次，但我没有得到任何感动。如果我告诉你们大多数人这个情况，你们会说，好吧，当然去做吧。在自然层面它看起来很好，但我得不到一点感动，我感觉不到神给我任何指示让我去做，所以我什么也没做。结果是情况变了，我们需要的来完成这项工作的人员后来不在了，所以我后来就明白了为什么神没有感动我去做这件事。然而我可以向你保证，100人里会有99个，如果你面对同样的机会和我有一样的情况，你肯定会想，来吧伙计，我们去做吧，别错过机会啊，肯定行。但我已经学会了不要依赖自己，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。我不在乎机会看起来有多好，我不在乎看起来多明智，这都不重要。就像保罗说的，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我靠着基督凡事都能做。我自己什么都不能做，但靠着基督我凡事都能做，只要神带领我做，我就能做。我学会了这样生活，这对我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你们必须认识到，这就是我要讲人类堕落本性的原因。你们必须明白，在我们重生之前，我们本质上都是可怒之子，甚至和其他人一样。这是在以弗所书2:3，让我读给你听。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，放纵肉体的私欲，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。再一次，这里的肉体不是指你的肉，你的物质身体， 在圣经里，肉体这个词指的是你没有重生的那个部分，只是你的灵。你的灵重生了，但是你的魂，也就是你的思想、意志、情感，以及你的身体，这两个部分没有重生。这就是肉体，这是这里所说的，我们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，本为，这是在谈论你的灵的部分。在你重生得到新的灵之前，你的本性是可怒之子，和别人一样。如果你看上下文前面的经文，他说我们曾都是悖逆之子。在我们重生之前，这个世界的邪灵在我们所有人心中运行，我们生在罪中。大卫这么说，诗篇51章5节，我是在罪孽里生的，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。这并不是说有什么奸情，这只是说每个人生来都有罪性。你带着一个小孩，他们是如此的天真和纯洁。我们谈论这些，但你知道那个孩子的里面是什么吗？是与神分离的本性。他仍然运作，但他是与神分离的。圣经说，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。当他这么说的时候，并不是说你的本性不再运作，而是说你的本性与神分离了。在圣经中，死这个词总是指分离。耶和华对亚当说，你吃这果子的日子必定死。你知道那一刻他们的身体并没有死亡吗？圣经说死并不是指你的身体死掉，它归于无有，死是分离。他们吃了禁果的那一刻就与神隔绝了，他们的灵死了，他并没有停止运作，但现在他在靠自己运作，他在独立于神而运作。在那之前，神向人呼进他的气息，就是他的灵，这是神透过亚当和夏娃来活。他掌管着他们的思想、行动和一切，但当他们选择独立于神之外时，他们就分离了，他们的灵就死了。在你我重生之前，我们的灵是死的，与神分离了。让我们来看创世纪六章五节，这是亚当和夏娃犯罪后的1656年。他说，上帝从天上观看地上的人。创世纪六章五节，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，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。这是神的评价，也是唯一重要的评价。哥林多后书十章十二节说，我们不敢将自己和那些自荐的人同列相比，他们用自己度量自己，用自己比较自己，乃是不通达的。圣经说这是愚蠢的，你拿自己和别人比较是愚蠢的。原因是圣经在罗马书中说，所有人都亏缺了神的荣耀，神的荣耀就是耶稣，你是会拿去跟耶稣比，不是要跟我比，也不是跟任何人比，你是要去跟耶稣对比。和耶稣相比，我们都犯了罪，都亏缺了神的荣耀。而神的评价是在创世纪六章五节，人类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。你可能认为人们还不错，你可能认为社会还不错，你可能会认为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是进步的，我们已经脱离了原始的堕落。我不知道怎么会有人这么想。如果你睁开眼睛，如果你环顾四周，我向你保证，社会并没有变得更好，情况是越来越糟的，邪恶被释放了，它在增长。但无论如何，任何认为你做得不错的人，那是因为你在拿人比较，用人的标准来评判自己。人们现在说同性恋是可以接受的，而且莫名其妙的，如果你说同性之间不可以结婚，别人就说你偏执狂。但是这是人类制造的标准，而神的标准才是唯一重要的标准。事实就是这样，你怎么觉得并不重要。如果你早晨醒来觉得自己是个女人，这不重要。如果你在生理上是一个男人，你就是一个男人，你的想法或感觉并不重要，这是事实。你知道吗？在分子水平上，女性有两条 X 染色体， 男性有 X 和 Y 染色体，在你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里，在分子水平上，在科学上，在生物学上，你是男性还是女性，你的想法并不重要。不管你是否去做手术，都改变不了。在分子层面上，你生来是啥就是啥。但是你看，人们的观念变了，现在说，哦不，这不是真的，我今天觉得自己是个女人或者是个男人，这不重要，你错了。我们需要认识到神的意见是唯一重要的意见，而他说我们心中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。不知何故，有人认为那是在诺亚洪水时期的情况，我们今天好多了，我告诉你，我甚至都懒得解释。如果有人认为现在的人本质上比过去的人好，伙计，你好天真。人的本质是邪恶，我是说每一个新生儿，他们出生在过犯和罪恶中。你知道吗？你可以试试看这个孩子或那个孩子，如果你放任他们不管，圣经中有很多经文都说到这个，放纵的儿子使母亲羞愧，还有其他很多。如果你让那个孩子放纵自由，我向你保证，他们以后出去会无法无天，这会毁掉他们。你必须归正，并且引导孩子们走在正确的方向。如果放任他们，他们里面的邪恶本性会显出来。人们不是天性就会爱与分享，他们天生是自私的，他们索取，他们会追求自我。我上高中的时候，他们让我读了这本书《苍蝇王》，我提出了抗议，我试过摆脱他，我去找了校长，总之他们让我读的，我就不详细讲了。这是关于孩子们被困在一个岛上，周围没有成年人，出于需要，他们不得不开始组建某种社会。必须有人做领袖，有人做决定，我们应该做什么？结果，它成了我们社会的缩影，有我们社会中看到的一切。这些小孩开始互相残杀，他们开始互相惩罚，他们开始变得自私，互相拿走对方的东西。你在社会上看到的一切都发生了，因为在他们心中就是那样的本性。如果没有耶稣触摸你的生命，改变你，解决这个世界的问题的答案，不是消除贫困，不是消除偏见之类的，那不能解决问题。问题是在于人的心，人的本性是魔鬼之子，除非他们重生了。即使在你重生之后，你的灵改变了，你的里面有了新的本性，但是罗马书十二章二节说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意思是不要像那些不认识主的人一样。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即使在你重生之后，你也不会立即开始表现出完美。即使你拥有完美，仁爱、喜乐、平安，所有这些圣灵的果子在你里面，他必须透过你的心思意念彰显，你必须要心意更新，这就是圣经如此重要的原因。因为当你重生的时候，你的本性改变了，但你的头脑还没有变，你的身体还没有变。我们得了应许，我们将拥有一个荣耀的身体，我们得了应许，我们的思想将被更新，会知道所有的事情，如同主知道我们一样，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。但这还没有发生，我们正在改变我们思维方式的进程中。我们在里面有神的生命，但它不会流淌出来进入物质领域，除非你更新了思维。这就是圣经如此重要的原因。我教的这些东西都直接来自圣经。重要的是，你要认识到肉体的你不是一个完全的圣洁的纯洁的人。不，你的灵是纯洁的，你的灵重生了，你有那个潜质，在你的里面有所有的这些，但你仍然有一个物质的身体，受制于物质领域。你的头脑情感部分会受到愤怒、嫉妒、冲突、仇恨、不原谅、沮丧等等的影响。除非你心意更新，开始改变你的思维方式，一个人心里怎么想，他就会怎样。箴言二十三章七节，因为他心怎样思量，他为人就是怎样。即使你重生了，你的生活也会按照你主导思想的方式进行。如果你不知道怎么的， 认为你现在都是好的，你的全部都是完美的，而你不会犯任何错误。如果你接受了我或其他人的一些教导，你知道你过去、现在、将来的罪都被赦免了，神不会把罪归咎于你。那些都是真的。但如果你把这些错误的应用到你的行动中，应用到你的思想生活中，就像我做什么都没关系，我可以活在罪中，我可以做任何事，神爱我，这是绝对正确的。如果你真的重生了，首先，如果你真的重生了，你就不会有那种心态。如果你真的重生了，你就不会找借口犯罪。约翰一书三章三节说，凡像他有这指望的，就洁净自己，像他洁净一样。如果你真的重生了，你会寻求洁净自己，你就不会拿这个当借口犯罪。所以说真的，我怀疑任何有这种心态的人是否真正重生。但如果你重生了，你出去活在罪中，你的灵被封印了，它不会被污染。接下来我会再详细解释，但你的身体和魂还没有得救，他们不是被封印的，撒旦通过罪入侵他们。我向你保证，你的罪会有后果。如果你不明白这一点，看，如果你不明白，只有三分之一的你，你的灵是重生的一部分，它是封印的，是圣洁的，是永恒完美的。如果你认为你的全部都是如此，没有什么可以触碰你，你就大错特错了。你出去开始生活在罪中，撒旦会进来吃掉你的午餐，掏空袋子。你需要攻克它，你需要认识到人类堕落的本性。即使在你重生之后，那个本性死了，但它留下了一套旧有的思维，它留下了一个原来的身体，曾经习惯了自私情欲，说一些不合适的话等等。除非你明白这一点，并开始抵挡它，否则我保证你将会受到后果。你需要真正明白我们正在谈论的这些事情，